大家好。最近我的皮肤有点干燥，所以呢，我就去买一些护肤的用品。在网上查了一下，我就发现呢，在美国原来保养皮肤呢是很贵的一件事情。每年美国人花$100亿啊，花在保养皮肤，把它涂在身上$100亿。那我还发现，在所有护肤的用品当中呢，这个凡是有 anti-aging 这两个字的话，都贵一倍。这个 anti-aging 的广告是这样说的，他说可以呢 restore smoothness and give you radiance， 给你呢重新脸上可以发光，恢复以前的那个很润滑的这些皮肤。那我相信呢，你试一下有没有用。那今天我们呢都很希望可以更新，可以恢复到以前的这种的光景，以前的好日子，以前的开始。现在我们很怀念，我们都很想得到更新啊，夫妻冲突，然后这个关系破损了，我们何等盼望能够破镜，能够重圆，恢复新婚的时候那种甜蜜的这种的关系。以前的事不再纪念，也不再追想，那这种的新的开始呢，不是金钱能够买的，那是神给的。那今天我们刚刚读过这个经文呢，那个题目叫新的开始，讲到神要造新天新地。这些经文呢，我读了以后非常向往，那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境界？这个原读者的情况呢，我们过去四个礼拜都大概有点了解，讲到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现在回归到耶路撒冷，在犹大地的以色列人，他们面对家园破坏，满目疮痍，然后看到一个家现在都已经毁掉了，自己盖的房子被人家占去，自己栽种的葡萄园结出的果子属于别人的，圣殿被毁，重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这些的经文呢，是跟这样的情景当中跟这个犹太人说的。1999年呢，在台湾921的地震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去到台湾去去赈灾。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情景，整个城市被毁的那种恐怖的一种情形。然后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我们也有机会去在那边呢，去看那边的情形，去帮助那些的灾民。哇，整个城市倒下来，那些人的那种悲伤，那种的满目疮痍的那种的情况，是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这些经文讲的就是在这个情景当中，神跟他的子民说，看啊，在第十五章第十七节，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去追想。那读到这个经文，我们第一个印象就会跑到启示录去了。启示21章跟22章大量的引用这段的经文，来形容将来约翰所看见的那个新天新地，从天而降的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的这个情景。那今天呢，我们暂时不从旧约不从新约来读这个旧约，不回去创世纪启示录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经文，我们尝试一下，究竟这种经文以赛亚书65章到66章说的是什么，然后对原读者这个意义是什么，然后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这种经文非常的宝贵，我们留心的来读一读。第17节说，新天新地，从前的事情不再被纪念，不再去追想。 过去什么事情啊？当然就是悲伤的事情哦，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王国的这种的痛苦。那神说，我造新天新地，以前的事情你不需要再去想了，也不需要再去追想，不需要再去纪念。那现在我们有伤痛的人呢，最难做的一件事情，要你不再去纪念过去的伤痛，这是难之又难的事情。我们很容易把过去受伤的地方抓得紧紧的。我认识很多人结婚30年，还是把新婚的时候所受的伤还挖出来讲，每次吵架都说，你记得我们新婚的时候你是怎么对我的，然后把这些历历在目又翻出来，怎么样可能不再纪念。那你注意这里说，他不是说忘记，这事情永不忘记，被掳到巴比伦啊，耶路撒冷被毁这个事情一生难忘，这里说不是忘记，可是你不需要再去想，不需要去 mention， 英文说不再提起来。因为什么？因为神造了新天新地，旧的都已经成为过去，旧的因为罪恶的缘故成为一个荒废的一个城市，石安山上礼拜我们提过，成为荒凉的城邑。这个荒凉城邑跟没有生育的这个妇人是同一个原文，同一个字。54章里面讲到，石安山就好像一个被丈夫丢弃、没有丈夫、不生育的妇人，在荒凉的一个城邑一样可怜的情形，形容的是以色列人在罪的当中受的一种影响。可是现在神说，看我的，看我的，我要再造一个新天新地，给你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创造不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讲的一个新的创造，是再造的意思，旧的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再造一个 recreation， 一个新的一个开始。他要再造耶路撒冷，18节， oops， 这个 slide 坏了。18节里面讲到要再造耶路撒冷，新的西安有新的名字，神要给以色列人新的心、新的灵，做新的子民，要成为神的仆人。这个字“造”创造这个字，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出现3次，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旧的可以变成新的，破损的可以得到修复，破镜可以重圆，新的开始，千金难买，你觉得是不是？你觉得是不是？新的开始是那么宝贵的一样的东西。那我们来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新的开始是什么意思？怎么样新法？新是指什么样的意义？戴迪是19节里面提到，神要我们欢欢喜喜，神造耶路撒冷要为人所喜，他的居民要为人所乐，神要以欢呼、以欢乐代替这个哭泣、哀嚎的声音，不再有悲伤，不再有哭泣，不再有疼痛的这种的情况出现。那这个经文里面讲的这个欢喜、快乐 ，be glad and rejoice， 是 double command， 是个双重的一个命令，意义一样。你们要欢喜，你们要快乐，语调非常的强。然后这个双动词呢，又再重复变成双名词。你要耶路撒冷要成为我的喜乐，其中的居民人要引以为乐，以耶路撒冷为乐，以其中的居民为喜。这里讲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很容易了解，其实你看到你的儿子，看到你的女儿，哇，你看见就笑嘻嘻的啊，很满足，以你的儿子为乐，以你的女儿为乐，远远看到他啊走过来，你心里都甜得不得了，就是指这个意思。父母看到小孩那种的喜乐，那种的满足，是这里所讲的。神说我要造新天新地，这个耶路撒冷在重建的时候，你要以这个耶路撒冷为你的乐，你以其中的居民为你的喜。有人跟我说呢，当你有孙子的时候，你才真正明白是什么意思。真的，我们有孙子的时候，哇，看到孙子高兴得不得了，看到他的时候那种满足的感觉。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个应许，神命令我们要以耶路撒冷，让神的新的创造为我们的喜乐。可是在原读者犹太人的心目当中，耶路撒冷一点不可爱，满目疮痍，荒凉可怜，耶路撒冷的居民四散，留下来的都是老的、弱的、残疾的这些的人，有什么可喜的地方，有什么可乐的地方。可这个就是神呢，神就是神再造的神奇啊！神要把一个这样的荒废的一个城市，要把它重新再造，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成为人的引以为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城市。化这个妇女为神奇，化这个干戈和玉帛，从伤痛里面要变成为满足，从敌人要成为朋友，从怨恨要成为喜乐。以前看到对方，你心里面就一副的怒气啊，黑脸的以对，现在要有新的开始，以对方为乐，好像看到自己的儿女一样，要把你的伤痛变成满足。十九节里面说，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不再听见哀嚎的声音。你说可能吗？你说可能吗？这神说看我的，这是绝对可能的。这种不受苦难切断的永恒的喜乐，是神再造的这种的恩典，是可能的。神要我们相信的是这种新的开始的这种的能力。那第十九节再进一步说，不单指这个耶路撒冷要成为犹太人所乐，成为居民的所喜的地方，神说我要因耶路撒冷欢喜，神说我要以耶路撒冷的居民的百姓而快乐。不单只是成为我们的喜乐，要成为神引以为荣、神的满足的一种的喜乐。这个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读到，神创造万物，然后神就怎么样看得为好的，然后他造人之后看着一切所造的，他再加一个句，甚好， very good。 他看到神所这个创造者对神所创造的有一份的这种的满足，以他的创造为乐。所以这个新的开始不单只是人的一种喜乐，更是神引以为乐的一种的满足。你再想深一点，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新的开始的这种的神奇的这种的力量。一个人重生，新的开始不单只是人为人所乐，更是成为神所乐的东西。一个教会能够更新呢，能够团结和睦，有新的开始，不单只是人所喜的，而更是为神所乐的一个的原因。破镜能够重圆， 夫妻能够修复这种关系，家庭父母儿女能够和好，能够复合，这个带给神无限的一种满足与喜悦，你说是不是？你能够想象一种这种新的开始的那种的喜悦吗？那第二，新的开始，在帮我一下，这个 stop 了。在第二十节这边讲的，不再有死亡。这里讲了百岁死的人，好像被咒诅的人一样。婴儿不怀到百岁，这个算是夭折。这个讲的是个寓意的一种诗歌与写法。因为打仗的缘故，这个婴孩啊，很容易就死了，没人照顾啊。从婴孩因为战乱而死亡，变成婴孩可以活到100岁；从老者这个寿数不足，变回没有寿数不足的这个老者。讲的形容的是在新的一个开始一个情景，在新的耶路撒冷里头有一种平安，有一种喜乐，人人安居乐业，有一种满足的寿数可以满足的一种的情况，这是新的开始。然后第三，第21节到22节讲到不再有咒诅，这新的开始讲的不再有咒诅。被掳的人民过去经历很多惨痛的这种经历，包括什么？包括自己建造的房子被别人占去，赶出家园，本来是你的家的，现在你不是你的，自己栽种的葡萄园现在被人拿去占用，结出的葡萄你自己没得吃，你被掳到巴比伦了，然后葡萄园结出来葡萄归别人去享用，自己劳碌得来的一切变为一无所有，子孙受到牵连，流离失所，社会变成非常的不公平，贫富差距很大，这个是罪恶所带来的这种的咒诅。以色列因为犯罪所带来的对人、对家庭、对社会的影响是惊人的。想当年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你记得地受咒诅啊，长出荆棘，你去种菜去耕田，辛辛苦苦浇水，菜不长出来，长出野草出来，这个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万物受到咒诅，浮在虚空之中受败坏的管辖的这个情况。死亡进到世界，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罪的咒诅的当中。当年犹太人经历的就是他们犯罪所得来的这些咒诅。在这里讲到新的开始，这个再造的恩典令他们这个咒诅可以被砍断， reverse 这种的 curse， 让这种的咒诅可以消除。这里21节讲什么？他说自己建造的房屋你自己可以居住，不像以前了，自己栽种的葡萄自己可以得吃，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不再受咒诅，不全能的神不再与你为敌，与你同工，让你劳碌所得来的结果你可以享用。那今天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努力得来的成果我们去享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不对？你辛辛苦苦读书拿了一个学位，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一早就出去上班，很晚就回来，然后你拼命的干活，你认为你干活就有好的收成， 你可以买房子，你可以买车子，你可以去退休，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你以为你享受你劳碌的成果是必然的吗？不是那么简单的。今天人在咒诅的当中，人能够享受自己劳碌得来的成果是一种恩典，是从神来的一种再造的这种的恩典。教会能够和睦是神的恩典，不是一个 given， 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金钱能够买。人在一起就会争吵，就会有伤害，需要神的恩典，再造的神迹，砍断这个罪的咒诅，能够经历到这种新的开始。在基督里有这种和睦的教会，不是理所当然的。人能够享受这些劳碌所得来的成果，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应许。23-24，新的开始包括新的一代蒙福的这个后裔。这里讲到他们的后裔，神说还没有求告我就应允他们，正说话的时候我就随听他们的祈求。其实对这个落难的犹太，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应许。今天我们犯罪，上一代犯的罪会影响下一代。犹太人因为犯罪，全家被掳到巴比伦，下一代长大是在巴比伦长大，受人歧视，然后与神的关系断绝。不单只是犯罪的人，连我们周边的人也受影响。下一代能够不受上一代的牵连，这个是一种咒诅被砍断的一个应许。全新的一代还没有求告神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神就随听，有一种很密切的一种的关系。今天我看到这些青少年的诗班呢，哇，多可爱，十来岁，这是我们的下一代，这是我们下一代。今天我们所犯的罪会影响到这一代的，可是神说我要造新天新地，这种的咒诅要被砍断，我们所犯的错不影响到下一代，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的应许。这里所讲的新天新地，不单是指将来这个永恒世界的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这种将来的永恒的福乐，在哪里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哭号，没有疼痛。这个将来的福乐是真的，可是这里所讲的不单只是将来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讲末世论的时候有个危机的，这个危机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讲将来发生永恒发生的事情，然后今天呢，今天只要忍呢，遇到苦难，遇到不如意事情，我们就看着将来，对现在就忍啊，运起功夫来忍，在苦难里面就是忍，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个是谈末世论的一个危机。今天我们知道神仍然掌管历史，今天世界有苦难是必然的，可是苦难不代表神失败，神仍然掌管一切，苦难是神的工具，神爱我们一个方法。他透过历史发生的事情，透过教会发生的事情，透过婚姻，透过社会的变迁，教导我们怎么回转，这是神最注意的事情。他要我们学习回转，就在今天。这个世界非我家，天堂是我们永远的家，是对的，可是神要把这个新的开始在现在这个生活里头让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在苦难当中神要告诉我们和好是可能的，在苦难当中重新有喜乐是可能的，在现在这种的处境里面医治是有可能的，罪的赦免是有可能的， 不再有咒诅是有可能的，砍断这个咒诅，不牵连下一代，这个是有可能的。这是这个经文的意思。很多年前有一个弟兄来找我跟师母去辅导，他谈过好几次的恋爱，每一次认真的时候要谈婚论嫁的时候呢，他就退缩逃了啊，就断掉这个关系，很怕谈到婚姻就怕。后来信主了，认识一个很好的姐妹，准备要结婚的时候，她里面很惊慌，所以她来找我们，又想逃又想躲避。那在辅导当中呢，我们发现她的故事，原来她家里面四个兄弟，她老幺，三个哥哥，三个哥哥结婚以后都有外遇，两个哥哥已经离婚了，有一个哥哥准备离婚的当中。原来他在小的时候，妈妈带着四个孩子，四个儿子，他的父亲也是常常有外遇的，所以这个妈妈呢带着这四个孩子常常去这个弟小三的家里面去找爸爸，拿了拖把，然后教几个儿子，就说你看到爸爸就要拉着他不要放，然后呢让我可以打这个狐狸精啊，这个好像是这个什么样约语残片啊这些的故事一样啊，听起来我们就不可思议。他们四兄弟都很痛恨父亲的行为，立志以后一定不会重蹈父亲，不会再同样做同样的事情。可是长大以后，结果三个哥哥也一模一样，一个一个都有了外遇，然后都面临离婚。所以他面临婚姻的时候，他里面有很多的恐慌，很害怕。后来我们帮助他，他信了耶稣，有个新的开始，把这个罪的这个影响把它砍断，然后他结婚生了一个儿子，转眼已经30年了。每一次我看到他的时候都感谢神，他们夫妻很恩爱，这个儿子长大一点影响，受上一代的影响都感觉都没有感觉得到。每一次看到他，我都感觉神这个再造的恩典，这个新的要开始在这个弟兄的身上展开。这种恩典是何等的伟大，神的能力拯救了我。这里讲的新的开始是这个含义。25节说的这个社会的这种改变，豺狼与羊不能相处的，豺狼吃什么东西啊？吃羊的。狮子吃什么东西啊？吃牛的啊，看到牛就口水就流出来，哇，今天丰富大餐了。可这里说的这个再造的这个恩典，豺狼与羊羔同食，狮子与吃草的牛一样，蛇也不会再伤人。然后在神的创造圣山的偏处，没有再伤害人的东西，没有彼此伤害的一种的情况。那这里大量的引用就是寓意的文字，形容的是个和谐的一个社会，一个公义的社会。神再造的恩典，新的开始，不但是影响个人，不像影响家庭，还改变了这个世界，改变了这个社会。这是神的新天新地，这里讲的这种新的开始，从个人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寿数不足的情况出现，到下一代不再受咒诅，然后甚至到改变社会，和睦共处，这个正是归回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所需要听到的安慰的应许。你说是不是？当他们回到家，看到耶路撒冷荒凉的情况，心里面多忧伤，多绝望。看到自己的家园满目疮痍，里面真的不是说哪里开始， 他们需要听到神这种新的开始的应许，在神有这种能力，他可以把喜乐赐给我们，把哭泣的声音代替了，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能够改变我们这个社会，把这种咒诅把它砍断，让我们经历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了兴奋的心，这就是神要我们经历的东西。信耶稣不单只是上天堂而已，信耶稣要我们经历这种更新的这种的能力，经历这种新的一种开始，新生命，新的一种家庭，新的一个教会，新的一个社会的一种的能力。如果你是基督徒，没有对这种的新的开始没有任何的可想，你还真的不太明白这种重生从神来的这种能力的珍贵。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你不难发现犹太人根本没有回转，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在这种应许十七节到二十五节的上文，第六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跟下文六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上下文讲的都是一些审判的经文。原来在归回的犹太人当中，大部分人经过大部分经过苦难的人都离弃神，在苦难当中他的信仰被毁掉了，在忧伤当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靠人的力量，相信命运去寻求解脱的方法。我来读读这些经文，在第十节跟十一节，我选了两节经文。这里讲到归回的人，神说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圣山，给时运摆宴席，给天命盛满调和的酒的，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你都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使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不喜悦的。这里讲什么？讲到在犹太的历史当中，这群归回的人，他们在苦难的一个选择，他们在苦难里面离弃神，神呼唤他们没回应，神说话没有听从，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拣选神不喜悦的事情去做。在苦难的时候，在悲伤当中，人很容易到这个情景，大部分我们都是这样，在苦难我们很痛苦，结果我们就靠自己，我有问题我自己解决，用自己方法去疗伤，然后去想尽办法保护自己，这是我们的自然的一种的情况。解决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就说命运了，啊，命运就是我的命就是那么苦了，我没有办法解决，我的认命吧。这里讲的就是一般人在打击在痛苦里面很自然的一种反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人的，这个人的名字叫 Elie Wiesel， 1986年勒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他是罗马尼亚出生的犹太人，在希特拉屠杀犹太人的当中呢，他在两个集中营里面长大，亲眼看到他的父母、他的妹妹，然后他的亲戚啊、他的朋友，一个一个被送进这个 gas chamber， 然后进去以后没有一个再出来。他渺小一阵的青烟在世界上面就消息了。这个人被人选为过去一百年当中 六个改变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我今天带来一本书，这个是 David Aikman 啊，这个是时代杂志的这个专栏作者作家，他选了六个人物，这六个人物在过去100年改变人类历史。这个 Elie Wiesel 其中之一个，其他还有五个是 Billy Graham、 Nelson Mandela、 Sophie Nietzsche、 然后 Mother Teresa、 Pope John Paul II。 这个 Elie 这个犹太人与 Billy Graham 同名，这个同一个 level， 与 Nelson Mandela 同被列为改变世界的一个人物。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他最大的贡献，他得这个诺贝尔奖的时候，原因他把过去这些的伤害、痛苦与苦难用一个新的一个文字、新的词语来描写这个邪恶与痛苦的意义。他写一本很有名的书叫 Night， 夜啊，夜中文翻叫夜，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从这个大屠杀里面的这个痛苦的一个的一些的经历。他描写在苦难的里头，他的神被毁了，他的信仰被毁了，他的灵魂被毁，从此一生是万无目的的生存下去。经历过这种邪恶的苦难，人生好像被消掉的一种的灰的存在，很黑的、很暗的一种的描写。可是在自己他的体会当中，我有一种认同，有一种 connection。 你读他的书，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跟这个作者有一种连结，他描写的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多多少少我们在苦难当中经历到这种的体会，他把它说出来了。可是这个 Elie 在苦难当中，就是这里所讲的，他的神消失，没有办法解释这种邪恶的存在，没有办法解释苦难的意义。结果从小长大信奉的神，他把他一脚踢出去，他放弃，他认命，他有怨恨，他有各种里面这种的苦恼。在历史当中，大部分归回在苦难里面都是离弃神的这些犹太人。可是有一批少数的人却有不同的反应，他们选择跟随神，寻找神的旨意。在第八节到第十节，这里讲到神说，在犹太人当中，葡萄在压成酒的过程的当中都变化了，可是还有一寸的葡萄可以成为新酒，还有用。不要把全部都毁掉，他要从雅各领出后裔。这些少数的犹太人不是全部，是少数，不是一个，是少数。神学家称为渔民，这些剩余的人要从神要从雅各里面领出来，要从犹大领出承受我重担、承受神的应许的这个我的仆人。他称这些为神的仆人，忠恕。原来还有一批的人，这一批的人愿意跟随神，在苦难的里头寻求神。这里说这个寻求这个字，第十节讲的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很小心的去寻求神的意思。To seek God with great care. John Calvin 这个加尔文解释这个字的时候，他说什么是寻求神？寻求神的意思 就是相信神的意思。原来在苦难里头，相信神是不容易的事情。在苦难的当中，在打击，在伤害的当中，仍然相信神，就是寻求神的人，是绝对不容易的事情。寻求神是什么意思？在苦难里面，留心神的作为，相信神仍然掌管一切，相信神在苦难当中仍然坐着为王，苦难有它的意义，相信神是给软弱的人能力，给疲乏的人力量的神，走不下去，你相信神仍然赐下能力，这个就是寻求神的意思。寻求神的人发现苦难的意义，相信神照光也照暗，神要使他的受苦的百姓成为外邦人的光，苦难相信是有意义的。我们是在地上神示范的单位，你今天去买房子，他给你一个 model house， 原来当年犹太人就是一个 model home， 他要世界的人外邦人要看游览这个房子，看看犹太人的历史，要看到神的作为，这是苦难的意思。我们是为他的荣耀造成的，寻求神的人就是相信神，这些人会经历这里应许所讲的新天跟新地，一个新的一个开始。今天你的选择是什么？你选择转回，行公义好怜悯，选择和好，选择饶恕，还是选择离弃神？关注自己的伤痛，关注自己的苦情，在苦难当中在里面哭嚎，你有没有听到神这个应许？神说我要再造新天新地，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是人所喜悦，其中居住的子民是神所乐的子民。神要用苦难让他的百姓成为合用的器皿，你的选择是什么？在我牧养的日子当中，我发现很多中年人受苦。你再给我两分钟讲讲你的苦好不好？中年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懂事，犯错犯罪吃点苦没有大不了，我们觉得是磨练，很快就回转，很快就学习了功课。可现在成熟了，到中年了，很沉稳了，觉得不容易犯错，所以原应该是好日子，可在这个时候是很难转回的时候，很难回转的时候，很难认错，很难在这个时候来寻求神。所以我看很多时候神把一些苦难放在我们当中，神赐下中年的父母青少年，使他们的世界翻转了。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辅导很多不是父母犯错或者犯罪的结果，近前的父母儿女突然间一夜之间成为一个妖怪，13岁就去化妆的女儿，有没有见过？哇，这个哇，看起来就晕倒的那种的情形。然后这个儿子18岁来跟父母说我是 gay， 这个父母就发生什么事情？这些青少年常常是神赐给安逸的父母的祝福。现今的苦难有它的意义，要教导我们怎么去回转。就算我们中年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回转，在苦难中神没有放弃我们，神爱我们，他透过历史发生事情，透过教会发生事情，透过社会的改变，透过婚姻的现实，要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回转，寻求神，相信神，不要骄傲，不要自以为意，神深深的爱着我们，他要我们 回转。这个新天新地新的开始，只有那一些相信神的人，只有那一些愿意回转的人可以经历得到这种再造的恩典，就在我们眼前。我们要不要经历，要不要回转，这是你跟我的选择。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这诗歌选得很好。他说我相信，相信就是寻求神的意思。我相信，相信神仍然坐着为王。我相信，我们都起立，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